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这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在暑假里面应该都是一切平安。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在56天之前呢，那么我曾经鼓励弟兄姐妹要连续40天来亲近神。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有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亲近神有一些的经历有机会我们可以找他们来分享一下。那么虽然说这40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亲近神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事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可亲近的。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那么神也会来亲近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生活里面真正的与主同行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因此得到真正的满足。另外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左牧师在2个礼拜前为我们做了这个侍奉的培训的一个导论，那么让我们对侍奉呢有一些基本的而正确的这个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后续的培训的讲座会针对各种不同的服事来做安排。那么我还在安排当中呢，所以呢最晚下个礼拜会让会众来知道。那么这些培训的讲座呢，最主要是要让我们更加懂得怎么样去运用神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来参与服事。所以当我们都能够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来参与服事的时候，那么自然我们教会就能够有所突破，我们这个教会也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么讲到突破，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突破那么我们在上半年主要的是集中教导有关于属灵上的这个突破那么一直到上个礼拜左牧师还是讲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所讲的教导已经很多了如果你不记得的话，那么在这里至少有2点你必须要记得的。第一点呢，就是要来亲近神；第二点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当我们来亲近神又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灵命呢自然就会有所长进。那么接下来我们教导的重点会放在这个教会的突破方面。那么我在经过一些时间的祷告寻求之后呢，那么我们会从5个方面来谈有关于教会的突破。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敬拜的方面，因为教会是神的子民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所以呢我们不但是要来敬拜神，而且我们的敬拜是要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来一同学习，我们怎么样来敬拜才是蒙神喜悦的敬拜，这是我们可以突破的地方。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则是在牧养的方面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照神的心意来照管神的家，这也是我们可以突破的地方不仅是就整个教会的牧养来看我们也可以从团契小组的牧养来看。第三方面就是造就方面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我们当然是要造就圣徒在真道上能够有所长进，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经透过圣灵的引导带领来造就信徒。第四方面就是侍奉方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呢肢体之间怎么样能够配搭服侍来建立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第5个方面就是宣教方面，因为教会是发光的金灯台，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主发光做美好的见证，能够为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突破的地方。如果我们在这些的方面我们都能够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我们的教会自然也就会有所突破。我们今天就要来讲第一方面有关于敬拜的信息。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仰望神。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真的是你是何等伟大的神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主你给予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在你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求主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你对我们说话，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带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繁体字是166页，简体字是105页。今天有两段经文，我们先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从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初期教会他们敬拜神的情况。那么当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人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当他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的祝福就大大的彰显在他们当中啊！不但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产生，而且我们也看见啊，他们的心灵、身体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啊！还有，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人数呢，自然的就增长，好像从此以后他们就要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呢，如果你继续的读《使徒行传》下去看的话，你会看见好景不长啊！这个由他们所组成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开始有问题产生了，就开始遭受到逼迫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门徒，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分散呢，也就把福音带到各个地方去，并且在各个地方呢建立新的教会。那时候他们不但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来敬拜神，而且呢，他们常常呢是在家里面来敬拜神。后来呢，因为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聚会的地点跟形式呢都做了调整改变，他们常常都是躲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聚会敬拜神。一直到第4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他信主以后，把这个基督这个信仰呢改成国教之后呢，那么那时候他们才可以从秘密的地方出来，不但可以公开的在那里敬拜神，而且呢，也造了许许多多华美的大教堂，可以让他们自由的在那里敬拜神。虽然说那时候基督徒可以自由的在大教堂里面在那里敬拜神，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后来在大教堂里面的敬拜呢，却远不如从前在秘密躲藏的时候那时候的敬拜。那么这就使得教会在那个时期反而呢是进入了属灵的一个黑暗的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来敬拜神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以前来敬拜神的人，那么都是为了敬拜神，所以他们才聚集在那里，所以他们可以不顾一切，他们可以不怕逼迫。但是后来来敬拜神的人却越来越多，不是真正为了敬拜神的人而来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抱着一些的目的来敬拜神。在当时因为加入教会有好处， 所以很多人就自动的来到教会里面。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教会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信徒，这个教堂也非常的华美，但是神却不在其中。因为这样的敬拜呢，并不是讨神喜悦的敬拜啊。后来过了许多世纪以后，那么据说有一个主日早晨，这个法国的这个国王路易斯14世和他的亲人呢，他们到教堂里面去做礼拜，结果进到教堂的时候呢，才发现呢，这个教堂里面呢空荡荡的啊，没有其他的人，只有那个主教芬兰人在一个人在那个教堂里面。那么当这个国王看这个空空荡荡的这个教堂的时候呢，他就问其他的人到底到哪里去了。那么这个主教就回答说呢，我已经宣布说呢，国王今天呢不会到这里来做礼拜因为我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来看国王而不是要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的呢？今天我们去回顾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教会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在那里挣扎，不断的在那里调整，不断的在那里寻找，不断在那里想要有更新的敬拜的方式，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各个教会都在那里探讨，我们要怎么做呢，才能够让教会的崇拜能够更加的更新，要怎么样安排，怎么调整改变，可以更加的提高信徒们崇拜生活的这个素质我们教会也不例外，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崇拜，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真正的有所突破，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达到崇拜的这个目的呢？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崇拜的聚会，如果要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崇拜的目的的话，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崇拜。今天当你带我教会来的时候，你会看见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聚会。那么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些不同的聚会呢？教会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的聚会呢，并不是因为牧师没有事情做，或者是怕信徒太无聊了没有事情做，所以我们就安排了许多不同的活动来充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好像外面的俱乐部一样，举办不同的社交的交流活动，举办不同的娱乐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加入他们的会员能够赚取利润。其实在教会当中每一个教会的这个聚会的本身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功用的，虽然说有些的聚会本身呢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功用，但是呢各个聚会本身主要的功用呢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主日学主要的功用呢，就是教导神的话，团契、小组、姐妹会等等这些的聚会主要的功用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交流跟生活上的彼此的关顾。祷告会的作用就是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个人来代祷。那么崇拜聚会的功用又是什么呢？今天在教会每个礼拜天有崇拜的聚会而且有些人好像也常常每个礼拜都参加崇拜的聚会，但是当我们来参加崇拜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崇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是崇拜，那么你会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今天如果我们凭个人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要来看圣经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圣经怎么样来说明这个崇拜呢？那么崇拜这个字原文呢有俯伏跟服侍的意思英文圣经呢一般翻译为 worship， 中文圣经呢则是有多种不同的翻译，有时候翻译为礼拜，有时候翻译为敬拜，有时候翻译为其他的意思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崇拜的聚会主要的功用呢，就是敬拜神，就像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样，他们并不是因为吃饱了没有事情做，所以就组织一个活动。那么在当时，他们乃是因为认识到神的崇高伟大，他们也看见了经历到神对他们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呢，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呢，当他们来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焦点完全不在于人身上，他们的焦点完全集中在神的身上啊，他们是在那里诉说这个神奇妙的作为，他们是在那里赞美神的荣美，他们是在那里欢庆神在他们身上的莫大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在崇拜聚会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但是啊，这个敬拜的聚会啊，这样延续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受到一些人本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啊，所以这个聚会变得越来越是要满足人的需求，越来越是要讨人的喜悦，甚至于演变成为崇拜人的聚会啊。你想，如果崇拜的聚会演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神会喜悦这样的一个聚会吗？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方面要能够有所突破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要了解崇拜真正的意义。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聚会之所以会存在，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人要得着什么，最重要的乃是为了要敬拜神。那么当人借着敬拜神的一个聚会来称颂神一切作为的时候，神就得到了荣耀。那么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因此呢，在以赛亚书啊43:21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是为什么在威斯敏斯特的信仰问答里面，他开宗明义他就说到，人生所要的目标呢，乃是荣耀神、敬拜他和享受他，直到永远。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来敬拜神，乃是要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奇妙的恩典，并且来见证神的荣耀。然而今天可能是因为教会没有给予信徒正确的教导，或者是教会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甚至于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所以呢，就把这个敬拜的焦点呢，那么放在这个敬拜的聚会的形式各方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崇拜者对于敬拜的这个态度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当教会在探讨崇拜聚会的更新的时候，通常呢只是探讨一些关乎一些外在的形式的改变，而不是敬拜者态度的一个改变。所以呢，那些所谓的更新呢，其实就没有达到真正更新的目的。那么当我自己在思想这个主题在探讨这个崇拜聚会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除了借着圣经来思想之外呢，那么我也读了许多的书籍，还有许多的文章。那么我就读到曾立华牧师他所著作的一本书，叫做《教会执事的重寻与更新》这本书。那么在那里他就说到，今天普遍福音派教会的崇拜都带有娱乐的心态，许多信徒呢都是带着一个要有所得的心态去敬拜神，并将焦点放在自我享受上，这显然是受大众文化享受意识感染，要得到及时的满足，因此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接着他又说呢，我们固然渴望崇拜生活有意义和充实，但崇拜的对象不是在人的得着与否，乃是神自己。我们去崇拜乃是将自己献给神，要神得着我们，而不是我们有所得。好，接着他又引用 Robert Rayburn 的话Robert Rayburn 他就指出，真正的崇拜是重生的信徒新生命的表现， 因为领受到自己生命神圣的源头，所以呢，就努力地将全能创造主和救赎主配得的尊荣、敬畏、荣耀和顺服归给他，同时希望融化在他里面。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啊，我有一个同事啊，他跟我谈到他自己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的情况。那时候他说，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讲到的时候呢，只会讲笑话啊，讲到的内容呢没有新意，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啊。那么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如果那位牧师讲到真的如此，那么为什么你还有那个教会是蛮大的一个教会哈、啊？那么多的会众会继续的啊留在那个教会聚会呢？结果我还没有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接着他就又讲了哈，他说呢，至少去听一听笑话，笑一笑也好。然后接着呢，他又补充了一点哈，就是说好，那么有时候还会有啊其他的牧师讲一下比较有深度的啊比较有创意的教导。那时候我没有说什么哈，我只是心里面在想，难道你去参加崇拜聚会就只是为了听一篇你可以感到满足得到吗？好，那时候对我而言，参加这个崇拜聚会呢是去敬拜神的，好，所以牧师讲到精不精彩啊，这个合不合我意，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好，而且呢，那时候我听到的态度就是，每一位牧师讲到的时候，我总是会去记下一些啊对我有帮助的话，哪怕只是一句话呢也好。所以呢，我实在很难去理解啊，很难去体会我那个同事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傻，或者是比较乖哈，是属于乖宝宝型的，反正牧师说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对我而言呢，根本是不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啊，我也很难加入他的讨论里面。所以呢，我只是做一个倾听者，哦，让他把他心中的这个不满、抱怨呢，都发泄出来，就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呢，我这样做似乎没有啊真正帮助到他。好，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能够给他一些引导，让他对这个敬拜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让他是了解到这个崇拜的聚会是为了敬拜神，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喜悦，哦，让他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神的态度，或许能够帮助他有更好的敬拜。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也是要来思想一下，我们应当要如何参与崇拜的聚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那么在接着谈论之前呢，我们再读另外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4:19-26啊，这一段经文说到，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么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的妇女谈到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从他们的谈话里面，这位妇女似乎在跟耶稣辩论什么才是敬拜啊最好的地方。那么谈到敬拜的地方，当然也就会谈到啊敬拜的形式，不同的地方啊当然会有不同的敬拜的形式。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让他知道，其实敬拜的地方或者敬拜的形式啊，那不是最紧要的事情啊。敬拜最要紧的事情呢，是一个敬拜者的心态如何。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 啊，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什么样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啊，什么样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呢？神所喜悦的敬拜乃是我们对他真诚的敬拜。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他才会说要用心灵拜他。在此的这个心灵原文啊，并没有心啊这个字，是这个心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原文呢只有灵啊，乃是要用灵拜他。然而这里的灵呢不是指圣灵，这里的灵就是指我们人的心灵，所以中文把它翻译为心灵呢其实是蛮贴切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内在对神的这个态度呢，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看重一个人的心胜过一切，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16章啊，第七节下半节才会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应当是要发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而不是因为啊敬拜的这个音乐呢很合我的胃口，也不是因为祷告的内容正合我的需要啊，或者是因为读经讲到的内容呢正合我意，所以呢我就有进来敬拜神啊。我们从诗篇里面看见，我们看见诗人敬拜神的时候常常是对他自己的内心在说话。所以在103篇1-2节那里，诗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敬拜乃是一个人的心灵对神有所回应啊，而不是被外在的事物所激起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借着其他的事物来帮助我们来敬拜神，而是说我们不能够太过于依赖外在的事物，以至于让这些事物后来反而成为拦阻我们来敬拜神的东西。弟兄姐妹，神除了喜悦我们以一个真诚的心来敬拜他之外呢，神也喜悦我们是以真理来敬拜他。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来敬拜神啊，这个光靠真诚还是不够的啊，还必须要加上这个真理啊，这样子才是蒙神喜悦的一个敬拜。因为神所喜悦的敬拜，一方面呢是发自内心的深挚的一个情感，另外一方面则是合乎理性的圣经的真理，那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在约翰福音4章这段经文才会告诉我们说，要用诚实拜他。诚实呢英文翻译为 truth， 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乃是要根据真理，而不是根据个人的看法啊。因此呢，在这里说到用真理敬拜他的意思呢，就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神来敬拜他的意思，而不是照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来敬拜他。今天有些人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啊，把神当作好像其他的神啊，其他的佛来拜，有一种求神拜佛的心理。如果祷告蒙应允呢，那么就来敬拜神，就奉献一点香油钱；不然的话呢，那么就把神放在一边啊，不想要来敬拜他。那么这就是对神、对圣经的真理认识不清的结果。所以呢，今天除非我们能够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够按照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啊来敬拜神，不然的话我们的敬拜就不能够蒙神的悦纳。弟兄姐妹，神所喜悦的敬拜，除了是敬拜的人必须要有对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之外呢啊，也就是要用真诚跟真理来敬拜神之外，神所喜悦的敬拜呢也是要有实际行动的敬拜。 从一开始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那时候的信徒他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只是来唱诗、听到、祷告，然后就结束了，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乃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对于今天的信徒，那么这句话怎么应用呢？这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样实际的行动呢？他们那时候那些原本有缺乏的人呢，变成什么？一无所缺，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他们在敬拜之后有带出一个实际的敬拜的行动，让人看出他们实在就是神的门徒啊，他们可以为神做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自然而然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所以如果今天的信徒也照神的话去做，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最美好的见证。不用我们去宣传什么，自然而然呢就会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呢，要达到这种情况呢，就必须要付代价，将自己全然的献给神，让神在自己的身上能够全然的做主啊。就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罗马书呢12章第1节那里，他才会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敬拜神呢，不是只要所谓的有心就好了啊，也要有行动啊。今天我们许多人都说我爱神，爱神，但是你爱神到底爱在哪里呢？爱神，你如果真的爱神，那么你就会去爱人。所以我们如果来敬拜神，却没有带出那个敬拜后的实际的行动，没有去爱人，那么我们来敬拜神啊，我们有真的来敬拜神吗？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吗？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我也想这样子做啊，但是就是做不来啊。好像每次来参加崇拜聚会，好像我就只是例行公事，我既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也提不起劲来，更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啊。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呢，那么你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我相信在这条信仰的道路里面，许许多多的信徒呢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只不过可能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面。所以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并不一定表示呢你比别人没有信心，也不是说呢你就比别人差哈。那么在这里只是啊，有一些地方呢可能需要做一点的调整啊。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哈，那么许多在湾区啊教会这些地方认识我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一直以来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热衷于教会聚会的人啊。那么我以前啊在别的教会的出席率呢，可能有时候还比某些的牧师呢出席率还要高哈。但是事实上呢，在我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有起起伏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那么对神呢是超级仰慕的哦，可以用超级来哦，那时候真的巴不得我就住在扎营在教会里面啊，一直在那里敬拜神。那么在当时不管任何的牧长来讲到呢，总是感动的，好让我感动的痛哭流涕。所以呢有一个姐妹呢啊，她就忍不住了，她就问另外一个姐妹说：“这个弟兄到底是怎么了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好，还好她没有来问我，因为她来问我我也答不上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那时候只觉得神的话好像句句就扎在我的心里面啊。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不但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而且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祷告，但是好像神就没有像刚认识他的时候那么的垂听我的祷告，好像那个蜜月期就过了， 所以呢，对神呢就越来越冷淡，甚至于以后有一段时期呢，甚至不太想要参加聚会。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呢，再一次把我带回到他的教会里面。那时候呢，不但是参加聚会，而且呢参与服侍。但是呢，也不是因此以后呢，就一路一帆风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其实我还经历过几次这个属灵的低谷呢，很想要放弃这个教会的生活。那时候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像中世纪的那些修道士一样哈，找一个地方，像修道院那样的地方呢，那么可以在那里过着一个隐居的生活。啊，那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呢，我也跟慧娟分享过哈，就是回去当农夫了，因为我家还有田哈，所以呢，啊，去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应该会经历到这种属灵的低谷。在那时候呢，神给你一个感觉呢，再也不像那个初信主的那时候的那样子。那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那种感觉。然而这却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转机啊。就像 Floyd McLean 牧师他所描述，他说某天清晨，当你醒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属灵的感觉，你祷告但毫无动静，你斥责撒旦却没有任何转机，你尝试各种属灵的操练，你的朋友也为你祈祷，你承认自己所犯的每一项罪啊，你四处请求每个你知道的人赦免原谅，你进食仍然无效，你开始怀疑这个属灵的低潮究竟要持续多久，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或者是永无止境。你感觉你的祷告呢，就只达到天花板，然后就弹回来了。在绝望中，你大声的喊叫说：“我到底怎么了？”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属灵低谷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你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我有这样的经验。那时候就像是心灵的寒冬一样，不但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而且丧失了敬拜神的这个动力。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当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的时候，即使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的下半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呢，我们即便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不撇弃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非常有福的人，我们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是否也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今天如果你想要进入崇拜里面去认识、去感觉、去体验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有所预备的来参与崇拜的聚会。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人之所以会在聚会里面来经历到神，都是因为他们主动的想要来啊，聚集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们来的时候是抱着一个期盼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这种心情有人把它称为是圣洁的期待，啊，他们期待些什么呢？他们期待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对他们说话。他们期待什么呢？他们期待在聚会里面的时候，神会行一些奇妙的事情。他们还期待什么呢？他们还期待在聚会里面神的荣耀会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吗？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对许多的事物都抱有一个热切的期待。有些人为了跟心爱的人约会呢，可以早早的预备好自己，然后抱着一个很期盼的心情等待着他的来到， 有些人为了看什么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可以半夜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然后爬出来，然后抱着一个热切的期待等待这个球赛的开始。然而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热切的期待吗？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一个热切的期待，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期待神能够对我们有所回应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聚会里面能够领受到神对我们的回应，今天当我们来参加崇拜聚会之前呢，我们都必须要预备好自己。所以呢从这个主日到下个主日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预备要来朝见神的最好的时机。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下定决心去预备好自己，那么我们来到聚会当中呢，就会有所不同。我们这一段时间怎么样的预备呢？就决定于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聚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培养这种圣洁的期待呢？那么这就必须要从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每天生活的一些环节里面开始做起。又有机会我们就要来敬拜神，我们就要尝试着去体会神的同在。我记得以前我去上班的时候开车上班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把圣经的卡带放在车上，有时候在车上听圣经的卡带祷告唱诗敬拜神常常我就在祷告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感觉神大大的与我同在然后去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有空就思想神 OK， 遇到困难的时候跟神祷告出门去办事情的时候看见神所创造的这美丽的世界，就称颂赞美神，感谢神的恩典一直到现在前几年我发现我必须要减肥了，所以我开始运动出去运动的时候呢怎么样，还是可以祷告赞美神感谢神 OK， 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不管工作日常生活都尝试的去亲近神，去经历神体会神然后来参加聚会之前呢，早早的就预备好自己，提前到聚会的地方。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经常的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相信如果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越来有越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期盼，那么我相信我们整个敬拜的气氛一定会转变过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崇拜的聚会的？今天你是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神呢，还是你是以一个履行义务的心来敬拜神呢？今天有些人因为在聚会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仍然会乐此不疲的想要来参加聚会，但是也有些人因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觉得聚会枯燥乏味，所以呢就不太想要来参加聚会。但是不管你现在的感受是如何的低落，千万不要被你的感受所胜过我在这里真的是要以神的慈悲来劝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要与主同行，要存着一个圣洁的期待来到神的教会里面来敬拜他。当我们都能够在这里一同的用真诚用真理来敬拜神，而且又有实际的这个敬拜的行动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呢不但是得蒙神喜悦的敬拜，而且呢神也会在我们当中做又新又活的事，让我们不但是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而且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过一个蛮有神同在的人生。现在我们就用一首诗歌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一同起立。